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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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各位又见面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今天要和各位谈一个主题啊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快乐，也可以说怎么样能够为我们带来快乐。有些人认为健康最重要，因为他已经失去健康，有些人觉得平安很重要，和平很重要，因为他们刚刚逃离那个战火连连的地区。但是根据调查，一般人都在寻找快乐。其实这个快乐，是不能够直接去寻求的，乃是你做别的事情，做某一些事情的同时才可以得到的。譬如说助人为快乐之本，这句话我们都知道，就是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得到了快乐。我觉得这是上天呢，可以说我们的神呢，所给予我们的赏赐啊，给个愿意帮助人的赏赐，就是把快乐给你。但有一些人呢，对于别人如何生活，他并不在意，他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，所以他要寻找快乐，他直接去寻找，结果就乐极生悲。最近在书店里呢，我还看见呢，有一本畅销书啊，它在全球啊，全世界畅销了200万册，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会如此的畅销呢？我看一看呢，其实内容也没什么，就是你怎么样把你生活里面多余的东西，你所不要的东西把它丢出去，从整理家里不需要的东西开始，一直到整理你的内心里面不需要的东西把它丢出去，就是讲这么简单的事。其实这本书的重点是如何清里面家里面不需要的东西，你认为它很重要，其实它已经成为你的累赘了，重点还是这个，但是却在全球畅销了200万册。可见人在家里面有许多不需要的东西，在心里面也有，若不是经常的将它清理出去，这个心里的重担就太多了。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要工作，我们每一天大家肩上所肩负的工作责任，光是想起来就会觉得很累啊。那么快乐何处求呢？这个全世界的人最需要的就是除去重担，在生命里带来快乐。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，我们不用快乐两个字，我们经常用喜乐。这个喜乐很好啊，从心里面开心，从心里面把重担放下来。在新约的圣经里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，他的名字叫保罗。保罗如果说忙的话，我看他应当是最忙的人。如果说担子重的话，他的肩上的担子也是真重。如果说生活中充满焦虑的话，如果保罗没有主耶稣，他应当充满焦虑，因为有很多人看他不顺眼，尤其是犹太教的人，整天是生意也不做了，书也不念了，有一群人就跟着他后面，他走到哪儿，他们就捣乱捣到哪儿。然后呢，还有些人想要杀掉他，他们认为他是瘟疫，是搅乱天下的坏人。但是保罗是奉着神的命令，到处宣扬那一位死而复活的救主。保罗在他的生活里虽然很忙碌，但是他对腓立比的教会说，却是充满喜乐。他不只是自己喜乐，他也要他们跟他一块儿在基督里喜乐。他对教会说，凡事祷告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让神的平安在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今天我们的心里觉得这个重担重吗？肩上的工作与责任觉得很重吗？想想今天必须要完成的事，我们会快乐吗？求神让他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，好让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从动机开始，从动机来开始改变。譬如说今天我是煮饭的家庭主妇， 那么我们就把饭做好，我的动机就是今天神将我放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就要祷告求主给我聪明智慧，让我买到可口的新鲜的又便宜的这些菜肴，给我聪明智慧为全家预备健康食品，我们的责任就做完了。光是把这个责任做完，我们就应当快乐。至于别人认为做得好不好吃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我们尽力很重要，为着我们所做的工作，无论是煮饭，无论是做任何的事情，放在祷告里也是最重要的。只要我们将这些事情都做好了，就可以荣耀主的名。只要我们的动机是对的，哎，我们的态度也会对，别人呢也自然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不同。这样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都会喜乐。神的喜乐是放在那诚实的人心中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动机是为着要顺服主，神把我放在这里，我就尽我的力量做这件事，神将我放在那里，我就尽我的力量去做那一件事。只要做好了，神的名得荣耀，喜乐就在我们的心中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借着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四到九节来一起思想，这样做能给我们带来喜乐吗？请您打开圣经了，我先攻读这一段啊，攻读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的来认识圣经中带给我们的指示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四到九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怎样让喜乐充满。圣经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把温馨传播开来，洒向人间都是爱。
在腓立比书里，使徒保罗讲了很多有关于喜乐的根源，讲到什么事使我们产生喜乐，什么事会拿掉我们的喜乐，会吞掉我们的喜乐。保罗不只是对腓立比的教会，就是哥罗西的教会，他也告诉他们，他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人，现在又是怎么样的光景。从前是与神隔绝的，那么与神隔绝的人哪有喜乐呢？与神隔绝的人因着恶行心里面还与神为敌，这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 提醒他们，以前他们是按着灵性来说是死的，一个死的灵性是不能够与神有交通的，因为神是活神，他与我们交通是在灵性里面，在灵里面与我们有交通。但是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，这个灵性就死了，因此我们与神之间就完全断了这个交通，可以说是完全的离开了神。那么神是喜乐的源头，神又是恩典的源头，因此我们没有了恩典，没有了喜乐，这个人呢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那么神因着爱我们，他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不只是要常常思念这个恩典呢，还要常常活在这个恩典里，更要行在这个恩典里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。在救赎里，神将我们与神和好，在救赎里，神将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责备的，但是我们的神却在他的恩典里，他赦免我们过去的种种的恶行，使我们成了圣洁，还没有瑕疵啊，还无可责备。他将我们在他的恩典里引到他自己的前面，引到主的前面做什么呢？引到主的前面被神爱，引到主的前面做什么呢？得满足。我们这个心呢，这个心灵在救恩里面苏醒之后，我们唯一能够使神喜乐的，也可以说唯一使我们可以得到满足得到喜乐的，就是主自己。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里，我们在经历这个人生的路上，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学习，这些学习都是蒙福的学习，这些学习都是脱离卑贱的学习，好让我们懂得如何选择，把垃圾丢出去，把主接进来。所以主耶稣说他是光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而且我们的主也对我们说，我们也成了光啊，因此我们的光也当像主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当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心里面喜乐满足了，我们的灵里当然自然也会喜乐满足。譬如在登山宝训里，我们的主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使人和睦吗？当我们使人和睦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很和睦。我们如果偷偷的在别人的背后说别人的长长短短，然后当着这个人的面又对他非常的好，我个人相信这个人是没有幸福的，因为他口中所说与心中所想是那样的矛盾，这并不是出自于神天父儿女的性情，这很像是仇敌的性情。所以我们要在天天的生活里来学习如何的靠主才有喜乐。正如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，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说，临到我们身上的事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很开心的，令我们心里面很满意的，因此我们需要靠着主来让这些事情从不喜乐的事成为喜乐。只要我们的心对了，我们摆的位置对了，摆在主那里，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会因着环境还有事件的改变，我们的喜乐就跟着心情改变了。靠主呢，靠主就没有问题，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，我们只要带到主的前面，求主怜悯，让那些使我们受伤的事有损失的事，求圣灵将它除去，将那些使我们有帮助的事，使我们可以与主同行的事，要将它保留下来。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都可以得到圣灵的帮助。譬如说学习喜乐这件事，我们的神命令我们要喜乐，可是我们偏偏呢，就是会遇到许多事情使我们根本无法喜乐。那么既然神在他的命令里要我们所做的事 神绝对不会叫我们自己去做，他一定有恩典随着他的命令。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，我们就来依靠那个恩典，我们就来抓住神的应许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从天上来的帮助。神所赐给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情绪首先能够冷静下来。这个冷静下来啊，是谦卑的第一步。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它是发自内心的品德。只是遇到事情不能冷静的话，那如何能够有谦让的心呢？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首先情绪要冷静下来，冷静了就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，没有冷静的话，只会听见自己的声音。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，就是当我们被别人伤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实在是很不平啊。像约伯不就是这样吗？他那三个朋友，这哪是朋友呢？平常没事的时候，朋友相见，你好我好，大家都好，又可以一起来讨论彼此都很擅长的，像神学啊、哲学啊、心理学啊，谈谈国际间的事，谈谈金融，这都是令人十分愉悦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的朋友若是出了事，如果我们没有一颗谦让的心，我们就能够自己为自己找到许多的理由，觉得这个朋友实在是不可交了。约伯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，他们没有谦让的心，因为他们没有谦让的心，所以他们听不见他的朋友所说的话，当然自然会更听不见神的声音了。他们自己太欣赏自己了，欣赏到一个地步，神的话都听不见，拿这种人，我们的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谦卑的心呢，能够使我们常常喜乐，因为能够听见别人说话，更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神也会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长处。每一个人都有长处的，如果我们要想发掘别人的短处，那很简单，只要把神的爱拿掉了，我们就会看见别人所有的缺点。但是将神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眼睛就像是基督的眼睛，就像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是用怜悯的心肠来看我们，他难道不知道我们在受逼迫吗？他难道不知道我们在受苦难吗？也可以说，他难道没有看见我们在让别人受苦吗？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所想的事，跟神所想的不一样吗？可是神并没有因此就松开手，就放弃我们，神依然在怜悯我们。借着圣灵，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要思念遵行他的真道，因为他是赐平安的神，谁都希望有平安，做恶事的人也希望有平安，所以他们会到偶像的前面求这个求那个。有一些人做事很奇怪，我们可以从新闻报道里面看到，他们在杀人之前或者是打架之后伤了人之后，跑到他们偶像的前面去送花送肉，他们只是希望那个偶像不再责罚他们，同意他们所做的，原谅他们所做的，这个叫做不公义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一人做事要一人当，所以我们的主说先从你们的思念开始来改变。所以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第八节里面，使徒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。什么话呢？就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这个思念太重要了，不是思念今世的烦恼，也不是思念如何来钻这个法律的漏洞，乃是思念那真实的事。真实是包括了待人、行事、言语、盼望等等的，都是要真诚。当我们看见别人里面外面如一，言语行为相符合，我们就应当去思念，因为思念了就可以效法，就像 我所亲爱的一位邱姊妹，这位姐妹的特点就是这人从不说谎，而且呢，这个人呢，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讲过任何人的闲话。当然对与错他会讲，但是他从不讲别人的闲话，而且他答应你的事他一定做到，他不能够做到的他不会轻易的应允你。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啊，他是神所喜爱的。现在他歇了自己一切的劳苦，现在他在基督的爱里得安息。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圣徒，这些人都是真实的，我们要学他，要思念，要效法，也要恭敬这种人。接着圣经说到了公义，公义是我们神的性情，我们的神喜爱公义，他恨恶罪恶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站在公正的地位上，按着真理而行。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他做错的事也是对的，这个叫做不公义，是神不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凡是神所不喜悦的事带给我们的，没有一件事是蒙福的，是快乐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做了神所喜悦的事，正如保罗所说的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我们看赐平安的神总是与我们同在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呢？神的赐福就在我们的身边，问题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实行神叫我们去实行的事。
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。 启示录二章十节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
有一位富豪重金礼聘了一位厨师来家中掌厨，这位厨师的手艺非凡，尤其他的罗宋汤口味真是一级棒。这位富豪喝了一大碗，忍不住地问他是如何做出这一道好菜的呢？
啊，真好喝，你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呢？你有没有什么独特的秘方？
厨师一脸得意地回答说，
牛肉啊没什么特别，胡椒呢也很普通，洋葱啊更是市面上就可以买得到的，但是当我把自己也放进去的时候，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。
在工作当中，您是否已经真实的尽上了心力了呢？还是感觉并没有真正的尽责，只是当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钟呢？求主供应您在工作当中当有的忠心和良善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如何把握假期的最后一点时间赶完所有的作业，这是很多中小学生关心的话题。因此各类寒暑假作业代写业务也应运而生，除了常规的抄写作业，还包括手工作品制作、手抄报绘画等特殊的作业。购买这种作业代写服务的人，除了学生本身，更多的是学生家长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的家长乐于学习亲职教养方面的知识，建立良善的界限，训练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，而不是仰赖父母亲来收拾善后。愿中国家长不以钱来打发孩子的作业难题，愿意放下身段与孩子一同探讨学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今天做完了祷告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。神必赐福那听神的话又遵行的人。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。
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